各位大德，大家晚安。上次我们是讲到《观如来品》第22，那么前面21品都是论世间法不可得啊，那以后几个品，如来品、颠倒品、四谛品，还有涅槃品，都是讲出世法不可得。我们在上一次是论到啊，这个如来的有无的问题，这个在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不说，但以假名说。这个如来是空还是非空呢？还是共啊？就是非空，空跟非空，或者是啊，非空非非空啊，非空非不空。就是说，如果如来是空，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既然空不可说，那非空呢，当然就更不可说了。上一次我们举的例子就是，一个是加，一个是减啊。空好像零是不可说的，非空就是负的零，还是不可说。共的话就是把空加非空，那零加零当然还是不可说。不共就是两个负的啊，负负得正，还是不可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如来呢？那就是假名说。好，现在再请看下面一段。前面一段是从如来跟五音的关系来说明非离非极啊，那现在再说到如来的空还是不空，再下来讲到甚意不思啊，甚意来也没有办法去思考，即灭相中无常无常等事，即灭相中无边无边等事，就是在啊这个佛法讲即灭，在即灭中你说它是没有常，或者是没有无常啊，或者异常异无常，非常非无常，这四个在即灭相中都是没有的啊。即灭相中也没有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也是没有的。那这个呢，在上次我们大约啊也稍微提到过啊。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不是常就是无常，再加上两个亦，再加上两个非，就是四个。那么啊，无边也是，有边无边也是如此的。这个我们上次曾经提了，所有的这个对立的说法啊，有跟无，比如说有跟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有是肯定的， 无是否定的，啊，亦有亦无是把肯定否定合起来，非有非无是超越肯定跟否定，那么常跟无常，边跟无边亦复如此了。这啊，有跟无都是从众生的角度去思考的，那么真正在寂寞相之中呢，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也不能说常，也不能说无常，也不能说非常，也不能说非无常，啊，所有的对待的说法都是从众生来讲的，啊，所以真正在寂灭相所现的时候呢，是离世俱绝百非的，都超越了啊。那所以讲有无是对我们有二分思维的来讲说，真正究极的境界呢，为什么说不可说或者不可思议呢？你只要碰到言语讲有讲无，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是言语或者是思想啊，都是我们思想想出来的，所以就不可说不可思议，超越这些那个啊，可以算是一个不思议境了，所以他要把这些都要超龄突破，所以才叫离世俱，像刚刚那个就是世俱了，这个世俱再展开就是百非，百非也超越到，实际上呢也可以用一句话说，实际理地是不染一尘的啊，实际理地是一个极灭的一个一丝都不挂的一个境界，你一落在言权，一落在思考，就产生这些对立的相啊，所以他要离开啊，就下面说常等八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前面曾经也举了例子啊，佛的法身是空性的，佛的报化二身呢是相跟用啊，那么因此他的这个相跟用呢就是有生灭，是缘起法啊，但是他都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啊，我们为了解释方便才讲他是法身是空性，是遍一切处。既然是空性，既然是遍一切处，你要用语言表达，它就不空了；你要用思考去想，它还是不空了。啊，你想就落两边了。啊，所以呢，我们解释方便，所以说啊，法身是空的，法性是空的，啊，缘起是性空的，这样，啊，便于诠释，容易理解来说，啊，真正来说起来，也不是我们言语、思想能够达到。那么，也就是我们既然没有达到，为什么说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先要从思义的来讲。啊，哎，然后才能达到不思议的，这两个不是绝对排斥性的。好，请看，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在这边不是在文字上啊，在吊诡吊来吊去，而是要破斥 我们的情志，我们言语的有限性，以至于我们思想的有限性啊。所以呢，我常常举用那个天台，不是天台，庄子齐物论，庄子秋水篇里面那一句话：有可言志者，物之初；有可意志者，物之精。啊，言之所不能知，意之所不能知，不其精出言。就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是比较粗的境界，用思想能把表达的是比较精的境界。可是还有一个境界是言语思想都不能表达的，你精也达不到，粗也达不到，那就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啊，类似这个意思。所以一落源泉，一落思维，一起心动念，就已经落在相待对立的思考的范畴中，而没有办法啊那个领悟到啊。所以要用我们的，所以要用修正啊，达到了一个境界。好啊，那我们大概这一大段大概的意思啊，从这里去慢慢去体会它啊。这个佛法的很多呢，不，有时不能够一下到，那可以呢慢慢达到。其实在我们文学上面呢也有类似的话啊，比如我们听过那个琵琶行里面有一句话说，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为什么无声胜有声呢？你先要有那么多声，你才会感觉到那个无声胜有声的那种境界，那种感受是从有声衬托出来的。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从语言文字思考衬托出不是语言文字思考所能达到的那样境界啊。所以呢，那就是要自己去会了。所以禅宗呢，祖师常常问学人一句话：会了没有？会了没有？就是说你领悟到了没有啊。因为空的境界是无限的，既然是无限的，你怎么可以用有限的语言、有限的思想能够达到呢？那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你要把这个语言文字都扫掉才能相应啊，不敢说是就到想跟它相应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稍微啊这样去思考。好，那接下来看下面的一段啊，离有无诸句，邪见深厚者，则说无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有亦非。如是性空中，实为亦不可。如来灭度后，分别有无。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下面是说邪见深厚的人，那就因为前面讲了这些，他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既然是不可说的，那就是没有如来咯，即灭相中嘛，那就是没有了啊。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断见啊，如来即灭相，分别有亦非。既然如来是即灭相，你说他有是不对的。如是性空中，思维亦不可。在这个性空的 这个境界中啊，你没有办法用思维达到，所以说思维亦不可。你思维说有，不对；思维说空，也不对。一个是若有，一个是若空。如来灭度后分别于有无，啊，灭度以后，如来灭度以后，你说如来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所以在我们的一般常识来讲，当然如来是有咯，历史上有一尊佛后来入灭了，那既然入灭了，那如来有，那如来又没有了，那不是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既若有边又若无边，两个都落了那个边界啊，如来生啊，如来灭，这个两个毛病在我们的义谛中呢就同时存在了。所以上次我们的讲义里面呢特别就讲了啊，如来所说的我，有时讲的是法身的我，法身我没有生灭的，可是父母生生八相成道的那个如来呢好像入灭了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把它说破的话，说清楚的话啊，可以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字上搅扰的时候啊，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就像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忘掉把那例子想一想，我们说电是空性的，像如来，电没有形象，你不能说电是颜色，是光线，是声音，是什么？电没有形象，好像法身，可是电哎，又会显现出形象出来，或者用光线，或者用声音，或者用其他的。那电是抓不到摸不着的，好像没有，那就法身咯，像如来的法身不生不灭啦，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可是它的化身是有生有灭的。那现在这些电是化身啊，你说它如来有也不对，你说它无还是不对，那我们只能说法身是体啊，报身是相啊，化身是用啊，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你说有也不行，说无也不行，所以佛才说，我说我有的时候是法身的我，是无形无相，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断不长的，是真空的。那可是呢，有个父母生生的如来，哎，入灭了，那是化身啊，入灭了啊。所以呢，这就不会落在两边呢。从真谛来说，不生不灭；从俗谛来讲，有生有灭，就缘起性空的观念嘛，也就是随缘而不变呢、啊。法身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化身是随缘而变呢、啊。所以，因此你说分别于有还是无啊？像我们一般讲哦。佛陀已经入灭了，无堕入断灭啊。佛陀那个时候出生了，有。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考模式上呢，就把历史上那一尊佛有无，就起了断灭见。哎，那么如果用我们刚刚所举例子，那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那其实要破除我们这样的一种执见。 好，下面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这个是这些啊，如来的这些，如果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落于戏论啊。可是如来这个不是属于这种戏论，超过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啊。人生是有其种种的天际值而产生，有了无了就变成一个细论啊。细论就怎么样呢？就是破坏了慧眼，世界不见佛。所以这个我们前面呢，这个啊，比如说举这个金刚经的例子来讲，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世人行邪道啊，不得见如来。如果不以色见，不以应生求，那如来又在何处呢？我们佛像不是就是如来的像吗？这是表了32相80种好，不是清清楚楚有如来的像，怎么又说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呢？这两个不是相矛盾的吗？这就是佛法奥妙的地方了。他如果不现相，每一个相都是表法，是他无始劫来修行功德圆满所具足的相。他这个相是给凡夫二乘，度化凡夫二乘来的。他如果没有相，就堕入空；他如果着那个相，就堕入有。他既现相，又告诉你不要着相，那这就不堕有，不堕空。所以我们前面才会举例说，如来说了49年的法，临终却说，如果有说我说法，那就是谤佛，也就是他不说法堕空，说了法而执着，就是堕有。这就代表他我不沾空，不落有，两边不沾，就这个意思了。所以说你没有色，为什么说以应色见我呢？因为他还是有色，才说可我虽然显现色，但你要晓得这是表法，表法代表一些功德修行圆满的那个过程而显现这个相。佛的相跟凡夫相就是不同的，它是表法啊，好像香一样的戒定增香，不是光是闻那个香味，灯代表智慧一样的啊，它是表法，让我们从相悟入它的本质。所以他这一句话里面，其实上他是从现了相，然后他告诉我们不要着相啊，这样才不会落入断灭或落入着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以前我们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佛陀来了，弟子都去看他，很多都想抢头香，想看到佛，就大家来了以后，佛就说了，舍利佛是第一个来的。为什么？舍利佛他坐在那边不动，他是以空性见佛，佛性是空性啊。这若以色见我，应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哎，舍利弗是第一个到的，因为你堕入空性，根本都不离本座啊。别人要跑过来抢头香，抢着那个有相的佛为佛。就所以说，佛时时刻在表法， 啊，就像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无生焉呢，予以无言，我不说，有很多不言之教啊，就在这里啊。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中观讲的这些话我们就给懂了啊，就叫我们不要落在这两个对立的有无的那个层次，哎，就把我们的慧眼呢把它障碍住了。好，大概是这个意思了。请看下面呢，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所谓如来所有性，如来在世间啊，我们也听过六祖坛经那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来所有的性空性，跟我们世间的这些假名呢是分不开的。就刚刚所讲的，如来是现那个相，现那个相不代表就是有哦。现那个相告诉你是世间，如果没有相，我们又如何学佛呢？这个相不只是佛的相，包含语言、文字、经典都是相，声音还是相，它没有这些东西，如何教化？所以他不能离开世间，跟六祖坛经那句话一样的，世俗地的东西，你除了音声、语言、像文字以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还是这些东西嘛？啊，所以如来所有性就是世间的，他没有办法离开世间。如果离开世间的话，他没有办法说怎么去度化众生呢？啊，所以说如来所有性啊。即是世间性，它也是借用世间的那些世俗体的这些像语言、文字等等。另外，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虽然有这些语言、文字的像是世俗体的，可是为什么他说若以色见我，应声求我呢？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呢？哎，他就借着这个相告诉你不要着相。好，所以这就是他奥妙的地方了。所以因此你看，我们在经典里面都说如是我闻，每个经典差不多都是这么一句话，明明佛说无我，为什么开头就要说无如是我闻？如是我闻是世俗体，你不这样说，你可以说如是无我闻吗？那就是没有人闻到，那你如何说下面说不下去了？你落入一个我，你又不着这个我，这法才能够讲啊。你要用语言文字，一定有相，离不开相还讲什么法，还能留什么经典呢？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以前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到阿难尊者受摩登千里之难来到佛的旁边，佛没有说他一句你怎么会啊？你当时是以何因缘出家的呢？这个话就是溯本穷源，你出家的那个动机是什么？阿难尊者的回答，我见佛琉璃映彻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哎，我看佛这个相啊，不是凡夫俗子啊，凡体肉胎所成的，所以因为我看见这个，我跟随佛陀学习了。照理说这个答案蛮好的呀，这么多人看到佛像，很少人都说哦，佛像这么尊严，这么那个，那一定很有智慧咯。啊，像有的人啊，以前我知道，哎，有的人就看见了忏迎法师在路上走，说哦，这个法师的走的这个像，哎， 他没有听佛法，他就说这个法师所代表的佛法那一定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他的相那个威仪才会有这样的威仪，这应该是蛮有善根蛮对的。就佛就问他一句话，你用什么在看我的呢？他的回答说，我用眼睛看他，所以才有七番显见。你的心在哪里？你是用眼睛看呢，还是用什么看？所以他说，在里面，在外面啊，我等等七处来找这个心，不是眼在见，是心在见。而你看见我的相呢，你是用了分别心，你是着了相，不是真心，是妄心。哎，楞严经所讲的不是也是谈到又以色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刚经是这样说的，楞严经可没这样说，楞严经是找不到心，为什么？都是妄心，以色见我因身求我。所以你说楞严经是伪经真经呢？你从这个来说，不在内不在外，般若经也这样讲，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啊，不是颜色啊，怎么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从一义不与语来讲，楞严经所讲的那个真心，不是用我们的妄心妄想心，我们看见的这个色见耳闻的事生灭法是妄想执着心所见的如来。所以佛为什么这样破除呢？就是这样。那有人说，那为什么我们要有佛像？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把经典，经典是文字啊，也是像啊，一样的意思，就我们刚刚讲啊，它表法啊，它借了才能有这个，就等于说它是桥梁啊，桥梁不是目的，可是桥梁可以帮我们达到目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如来无有性，它是没有自性的哦，它是空性的哦。如来之性就是佛性哦，所以也有人辟斥说，哎，你们讲佛性是有还是无啊？所以有的中观学者就说，哎，佛性错了，堕入有见。可是各位知道佛性是空性啊，可是你如果说空性，大家会觉得空是没有的，所以它有个佛性。可是什么叫做佛性？它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不是空有对立的那个空性，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一义不一语，还是不一语，不能用语言文字那个字那个的智慧的外表啊，智慧就是 vocabulary 那个专有名词的外表来去了解它。所以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谈到世俗地说哦缘起法，谈到真谛说性空，那这是世俗地是有，性空是无，这是一般的解释。可是真正讲起来，既然是缘起，它就是没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性。换句话，缘起就是空性，并不是缘起是有，空性是无。所以世间法是不是缘起？是缘起。世间法是不是空？是空。那你说圣意谛是不是空？还是空啊。你如果说离开世间法找一个圣意谛，没有这回事，那总也找不到的，那不在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永远抓不到摸不着啊。就好像说十层楼太高了，但是你有楼梯可以爬上去啊，它高没有楼梯爬不上去，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楼梯不是十楼，但是十楼必须借着楼梯上去，这经典也是如此的，它就是楼梯。你不要执着楼梯是，楼梯是有楼梯，好像指标一样的。我以前举，指这边啊，望这个彰化 指标不是脏话，指标告诉你怎么样打了脏话，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你看这边很清楚了，如来所有性就是世间性。哎，这我看不懂了，如来应该是出世的，怎么是世间的呢？就我们刚刚所讲了，世俗体的东西它一定还是借世俗体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它既然不离世间觉，就好像说禅宗就是在挑柴运水，如除了挑柴运水窝子放尿吃饭睡觉，我们人生还有什么？我们人生还是吃饭睡觉啊，行衣坐卧，谁能离开行衣坐卧吃饭睡觉？可是常人不知他是道，禅门他知道，那就是道，那道就在这里啊。如果离开这个是道，那道怎么找？到哪去找？能够到半空中去找吗？我们上不去啊。所以佛法如来所有性就是世间的性，世间的性就是如来的性。问题是我们慧眼不开，世间是世间，出世是跟我不相干的啊。所以我们刚说缘起是世俗谛，就是性空之真谛，就是世俗谛就是真谛。问题是大家不知道缘起是性空，那大家只晓得这些是有，他不晓得缘起是性空，这差就差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世俗谛能离开缘起法吗？不能离开，时间空间等等没办法离开的啊。所以下面说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这个很有意思哎，否则我们就看不懂了。明明如来的性跟我们世间性不一样，如来无有，那世间应该是有，如来是无，这就是二分思维了。所以我们哎，烦恼就是菩提啊，凡夫就是佛，有很多这种二分思维的都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自我的对立起来了。好，最后这个结论的很好，就是把如来在什么地方，如来的所有这些啊，他就是真谛俗谛是分不开的。简单的当然说了，如来观如来品，也就是所谓的如来是不可得的，因为它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并不是离开世间找那个空性，就在世间找到空性，不离开当下，不离开我们世间的法，找到空性啊。这就是观如来品第二十二。好，现在呢请看观颠倒品第二十三。这个颠倒品啊，什么东西让我们颠倒呢？当然就是无明烦恼啊，让我们颠倒。有了烦恼，有了颠倒，就有烦恼。没有颠倒，那么就没烦恼。所以我们要破烦恼，要逆生死流啊，而证涅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啊学佛的基本的一个常识。下面讲记我们顺便看一看啊，上品是就如来性来观察，而如来之所以为如来，是由于怎么样，是断了烦恼，破了颠倒而成的。这个我想我们没有什么意义了。烦恼的根本啊，这就是贪嗔痴三毒，也叫三不善根。众生所以流转生死不能解脱呢，就是由于颠倒烦恼。因此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一份声闻学者以为有真实的烦恼与颠倒，有真实的颠倒与烦恼可生可灭，而起了自性见。下面就说不知如有自性的颠倒烦恼，就根本不生不灭。颠倒烦恼是如幻假名生灭，而实不生不灭。 所以能正见颠倒烦恼不生，才能真的得到解脱。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前面我们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他前面的话就刚好讲的是我们的常识，可是后面的话呢，就是说颠倒烦恼，我们是要去除颠倒烦恼，然后得到涅槃，得到菩提。可是呢，颠倒涅烦恼其实都是假名，假名当然就是不实的咯。所以我们的正见就是颠倒烦恼是不生的。你说离开一个颠倒烦恼，正得一个涅槃，那如果这样想想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吗？就是说涅槃是外来的，我本来没有，我本来没有衣服，我买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外来的嘛，那涅槃是外来的。